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24到50节。耶稣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着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很高兴，每天每个礼拜我们都有新的人来到我们中间， 今天又有很多新的面孔，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人来，所以呢，我们已经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了，或者说是新的朋友来了，去注册申请一个名牌，然后就不要忘了带。啊，不要忘了带上啊！这个我们招待组的弟兄姊妹，花了很大的代价，为我们做了这些名牌啊，特别是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见了你，你跟我问你，哎呀，是怎么样啊？什么地方来啊？叫什么名字啊？完了，转头我就忘了。啊，这个很难，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需要怎么样，反正我的脑筋记忆不太好啊，所以我如果下一次见了你了，脸面很熟，我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很不好意思啊，所以怜悯我这个记忆上有问题啊，所以呢我也特别鼓励大家把名牌做好啊，带上，那么这样呢就方便我们，因为现在咱们人数也不少啊，这个新来的人也挺多，这样方便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建立关系，大家能够互相认识。另外在这个时候我报告一件事啊，就是咱们这一次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咱们这个聚会完了以后，请其他的弟兄姊妹原谅一下啊，先去领饭，快快领饭，领了饭以后呢，我希望在这里我们设立一个桌子，然后咱们就到这边来吃饭，因为等会儿完了1点钟我们还有慕道班，那么我们不想影响慕道班的时间，所以咱们去以色列的这一小部分人的讨论就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们需要马上这个签旅行合同，旅行合同里边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释一下，那么我跟北京那边有联系了，那么把这些问题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希望快快把这个旅行合约处理好了，然后我们好下一步继续我们前面下一步要做的事啊。好，下边我们回来进入我们的信息啊。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来祷告。那么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进入了最后一句话了，就是愿国度，这个因为国度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啊。那么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国度的问题。那么下边我有一个小分题啊，就是说地上的国还是天上的国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对于国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对国的概念是从咱们移民这个身份上特别容易想到这个问题。什么叫移民啊？通常情况下你从这个 Mitcham 搬到 Renwood， 这个大概不叫移民啊，这个叫搬家啊。这个移民一定是从一个国家迁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才叫移民啊。所以我们对于移民来说呢，对于国这个概念是比较有深刻的这个感触的啊。那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主耶稣讲到国这个概念，天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并不太很容易理解。因此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常常用比喻。那么在这个13章的前边呢，因为经文太长，我们不能把它全都引出来啊。那么圣经上主耶稣引用了这个当时大先知以赛亚的一段预言啊，就是说为什么门徒问他老用比喻呢？耶稣说你们叫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啊。那么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呢人们不太容易对于一个抽象的东西去理解，那么尤其是当这个理解这个问题很困难的时候，甚至有些人就不愿意去理解，就放弃了去理解了，哎呀，那太麻烦，谁不想这个问题了。那么因为主耶稣来，他是 天国的君王，那么他要向当时的首先啊犹太人来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天国要在地上开始一个移民的工作。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上帝的眼中只有两个国，一个是属上帝的天上的国，一个是属撒旦的这地上的国。所以神爱世界上的人，不希望我们在撒旦的国里，他要把我们从撒旦灭亡的国里边要拯救出来，进入到神的国里边去。所以福音，弟兄姊妹一定记得啊，福音不是一个宗教，不是单单劝人行善，不是叫人单单加入教会，而是我们的整个在永恒界里边的所属关系啊，听清楚，是在永恒界里边的所属关系。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要确立我们这一个所属关系。那么这个所属关系不是一个个人选择啊，所有宗教都一样，我选个这个选择那个，不是的，这个所属关系是唯一的选择。在圣经里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唯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讲多元啊，殊途同归，这个是撒旦的诡计，不要去听啊。在上帝的命定里边，真理是唯一的，神为人类设立的救赎也是唯一的，这个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认为。这个就好像来澳洲是一样的，你想移民来澳洲吗？唯一的办法是透过他移民局所定下的移民条款，你负责符合他的移民条款，你就可以移民，必须经过他批准，他不批准你就移不了民。你说我按照我挺是个好人，我也不比澳洲人的教育程度差，我还有钱，我凭什么不能移民？这个不是你说了算的问题，而是他说了算的问题啊！很多人在这个信仰上常常出现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好人，我比那个基督徒还好，凭什么他能上天堂我就去不了？能不能上天堂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他怎么说。因此我们作为一个被动被拯救的人，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尊重所谓天堂的主人，天国的权柄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到他那里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移民其他国家的人，比方说我们移民来澳洲，你一定找个移民中介，你一定想办法了解移民的一些条件，然后你好好遵守他这个条件。比方说现在啊，移民条件必须考雅思，考4个6.5，你就能移民。我相信大家都赶紧去学英文，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凭什么说你的语言，我的中文考3个9、4个9不行吗？啊，人家说不行，你很不服气啊，这个不行啊。所以我们自己很清楚，你要想在别人的权柄下做事情，你必须遵守这件事情。所以天堂不是我们的，天堂不是我们开的，所以进天国的那一个条件也不是我们来设立。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有什么意义吗？唯一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因为主耶稣已经把结局告诉我们了。最后一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人撒网在海里，那么到了时候就把网拉上来了，拉上来以后把好的就放在器具里，把不好的就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了。那么主耶稣在用撒种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也说，到了收割的时候，麦子和稗子就要分离出来了，把稗子分出来丢在外面，捆成捆用火烧。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是指的将来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请弟兄姊妹记住，下地狱的人不是上帝把他打到地狱里面去的。是什么使得下地狱呢？ 是他自己的罪使他下地狱。上天堂的人不是任何一个人有功劳你值得上帝觉得哇你这个人太好了不得不能让你上天堂，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所有上天堂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他按照神福音的要求或者按照福音的标准，他谦卑认罪悔改，被上帝饶恕了他的过犯的人，那么这样的人被神所接纳，可以到永远的天家去。所以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移民是地上的国还是天上的国呢？地上的国就是地狱的预备班，这个地上的国不是所有生活在地上的人都是地上国的人，而是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你的所属关系在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国的人。今天你生活在澳洲，你不一定是澳洲人，对不对？那么决定你是不是澳洲人的，不取决于你生在哪里，不取决于你是什么肤色什么语言，而是取决你的政府对你的注册的所属关系。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你拿哪一本护照，你拿哪一本护照就表示你是属于哪个国家，你拿哪一本护照，这个 passport 中国人叫护照，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两个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保护和照顾的意思吧，护照啊，就是说我到了哪个国家，我拿出来澳洲的护照，就是表示这个国家要看着我是澳洲国家的公民，你就要保护我要照顾我，是不是？那么到了关键时候了，那里打仗了或者怎么样，你比方在土耳其闹事了是吧，大家要撤侨了，那么澳洲的领事馆在那里要保护和照顾你，因为你拿着他的国家的保护和照顾的要求的那个本本字，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所属关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上。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Left Behind， 那个电影拍的是我看到的基督徒拍过的电影，美国拍的啊，算是还挺不错，对圣经还算忠实的一部电影啊。它是讲到这个突然间找了一个时间啊，基督徒被提了啊，这个在一架飞机上所出现的问题啊，所以你回去你到 YouTube 或者到哪里去，你找 Left Behind。啊，你就可以找了看一看啊。所以等到那个时间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人在都活在地上，但是你要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在这个战争混乱的时候，比方说前段时间在北非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各国都从那里撤侨。啊，虽然当时大家都生活在那一个国土上，但是呢，有的人就被人家的飞机接走了，有些人他就走不了，啊，甚至当地的人也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太危险，我们跟着你的飞机走行不行？那个说有没有本本子？啊，说对不起没有，那对不起你不能上我的飞机啊。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啊，那么。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在这个第五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丢在火炉里，然后在那里干什么？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提醒过大家很多次，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叫后悔。当时干什么来着？完了，那后悔是最痛苦的事，哀哭切齿，哎呀，天天在那哀哭切齿，晚了吗？没有机会了吗？所以圣经永远不愿意使痛苦临到任何一个人。有人说全能的上帝在，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痛苦？其实上帝把不痛苦的方法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信吗？我们听吗？我们不听，是吧？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上帝说你要爱好和平，你说我今天没打个人我手就痒痒，不对吗？ 是你不听话把这个世界搞坏了吗？好了，这个世界已经坏了，上帝并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坏了而抛弃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爱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就好像北非打仗了，飞机来了，拿你的护照上飞机，你说我不去，你这么厉害，你不怎么不把非洲搞好？人的反叛，这个人的悖逆，把这个世界搞糟了。上帝一直劝我们，我们不听，上帝要救我们走，我们还不去。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移民天国是神对每一个罪人极大的恩典，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讲明白，对于当时的人，对今天的人都很不容易讲明白。很多人来教会还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教徒，还认为我来去学一天好的道理，将来上不上天国我无所谓，我就在地上做个好人就行。这是完全对神的心意，对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对于我们永恒归属的问题的一个误解。我们根本不明白福音对我们所讲的是何等严肃，何等重要，关乎到我们永恒生命质量的问题。神这样告诉我们，只出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神爱我们。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也很不容易理解这个天国和地上的国的问题。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心中认为的天国就是地上的以色列，所以他们太习惯于地上的国家的这一个观念了。因为当时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啊，所以先知们一切的教训似乎也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若遵行律法，你们就得土地，就生活的安全，你们违背律法，你们就失去土地，你们就要到世上漂流，就被上帝惩罚。所以他们整个的观念全部是在地上，其实他们在地上要为普世的人为要做一个见证。律法的确是上帝颁布给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确是被上帝称为神的选民的。那么那块土地，我们很快很多弟兄姊妹要去了，对吧？的确是上帝拣选那块土地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但是那件事情是前约立约的那些内容，它不是上帝给人类福音的那个本体，而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预表。那么借着那件事情，上帝要叫以色列人看见，也叫普世的人看见，人靠着道德修养，靠着宗教，靠着律法，是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绝对的标准的那个层面，达不到的。所以今天的以色列还在外地飘亡，今天的以色列特别是他们的圣殿侍奉上帝的地方还被阿拉伯的清真寺、伊斯兰的清真寺在那里站。那么以色列到今天为止，他们还不能自由的在他们的律法的里面来敬拜上帝。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客观现实的看见，就是透过律法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公元到来了，人类的救主降生了，不是教主，是救主降生了，神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施洗的约翰出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仍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下国是个什么概念，这个 kingdom 一个 nation 什么概念。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地上的概念少不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块土地，有一块疆土，一个国家啊，我们在地图上我们看，哦，这一块是中国，那一块是美国，这一块是英国，我们这是一块土地。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定是 是有人民啊，有人才是国家，是吧？国家不可能只有一块土地上面没有人，那叫什么国？那叫一块荒地，是吧？以色列这块地方很有意思，从以色列被巴比伦消灭以后，那块地方被荒凉了，然后它成为许多国家占领过的地方，但是那块地方从来也没有成为一块再成为一块独立的国家，一直到今天以色列1948年再一次复国。在这之前的时候，那一块土地被欧洲人列为巴勒斯坦地区啊，那个地方没有国家，一直没有国家啊，神要等待那个地方再建立以色列的国家。那当然这个是根据旧约的预言，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变迁成为上帝工作的一个大的时间表啊，所以1948年我们说等以色列再复国，那个地方成立国家的时候，不再是巴勒斯坦地区，而是由以色列国在那建立的时候，所以到现在巴勒斯坦不能在那个地方建国，非常奇怪啊！就建立一个国家，有政权宣布一个什么，不就建立了吗？哎，他就建立不起来。这神的心意，因为神把那个地方应许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其他的人不能在那个地方建立国家。那么国家有土地，有人民，还要有政权啊，光有一般这人民不行啊，所以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人有人民有土地，但是他没有一个合法的这个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权啊，所以里边有很多这个组织啊，这个什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巴勒斯坦什么这个兄弟会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组织啊，伊斯兰兄弟会等等这些问题，他们只有组织，但是他们没有政府啊，他不能代表是一个政府，因此他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啊，他代表不了这个地方的国家，一个组织只能代表里边的一部分人的这个管理，它代表不了整个地区和民族的管理，它做不到。所以一个地上的国家少不了这三件事情，那么在上帝的国里面也少不了这三件事情。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天上要为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为我们在天上的国度预备产业。现在真正的天国还没有人，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主耶稣说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我们，叫他在那里，叫我们也在那里。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就说神的国度权柄荣耀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也就是说，从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神要为地上的这些属于他的子民在天上要开辟一个新的国度的疆土。那么神要使我们恢复儿子的名分，恢复天国子民的权利，借着救恩对我们罪的赦免，要拯救我们将来到那个国度里面去，我们把那个国度称为天堂。圣经里边也使用天堂这个字，天堂不是天上的一间屋子，而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那么今天我们借着一个事情使我们略略体会这件事，就是起初上帝为人类预备了这一个可居住的世界。弟兄姊妹，承认这个世界不是科学家造的，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不是科学家造的，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边，这个世界已经都有了。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在外界都具备。啊，我们一生下来需要空气，我们就有空气。我们需要吃饭，外边就有很多饭给我们吃。我们需要喝水，到处都有水给我们喝。我们需要有关心，结果爸爸妈妈愿意为我们付出任何的代价，我们的生命就在这里边很欢喜快乐的可以成长。 上帝把爱放在父母的生命里面，使他们成为一种不可破坏的一个生命的本能。虽然这个世界的自私把很多东西都破坏了，但后最后一个最难破坏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那一份爱，那一份牺牲自我的爱。在座的很多做母亲的人，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亲友生活到这个地方来，为了支持自己的子女儿子或者女儿读书，自己去打工啊，累得要死，忍受孤单啊。为什么这样做？只有这一个字，就是因为上帝的爱本能的放在爹妈的生命里面，特别是母亲的生命里面，使他们无怨无悔的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付上代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吧？所以做儿女的一定给妈妈一份爱的回报啊，然后呢借此也给天上的父亲、天上的上帝一份回报。因为这一个母爱不是教育来的，这一份母爱是造天地万物的主把他生命的本能本性放在人的生命里边。那么接着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上帝因为爱我们，他为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为爱我们也一定会给我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因为人对上帝的背叛、对上帝的不信、犯罪堕落，因为神赋予人管理的能力，我们不是按照神真理来管理，而是按照我们的私欲来管理了，结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说，我起初能够给你创造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我还要给你创造一个世界，甚至于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使一切愿意敬畏他、愿意回应他的爱、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承认自己是渺小的、是被造的、愿意回到他那里去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子，给我们权柄移民天国。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叫福音。在这个神爱我们把这个福音给我们要拯救我们的同时，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边，撒旦也在这个世界上做工。撒旦这一位抵抗上帝、背叛上帝、犯罪作恶、永不悔改的这一个邪灵魔鬼，圣经说他在一部分世人的生命里边工作，世界上的人啊，在这些人心里边工作。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叫悖逆的人，在撒旦专门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什么样的人是悖逆之子呢？就是那些玩世不恭、颠倒黑白、这个指鹿为马、专门这个打横炮的这种人，那、像达尔文这种人啊，查尔斯达尔文啊，这个进化论的创始者啊，其实他心目当中是非常非常清楚，进化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哎，他说我就认为他可能，怎么着吧？啊，比方说今天倡导同性恋的这些人，起初上帝创造男女，生理上的男人他就是男人，生理上的女人就是女人，他说我身为男人身，我就认为我是女人，你怎么着吧？这个叫悖逆之子，是吧？你说一男一女结成婚姻才能产生后代，我非两个男人结婚，我看你怎么着啊？这叫悖逆之子，是吧？本身我们说我们要有爱心，要倡导和平，今天说谁和你和平啊？我老子有本事，我就要赚钱，我就要把你击垮，谁和你和平啊？所以我们把恶性竞争看为社会的合理，本来是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非要把它说成合理，说不竞争，不竞争怎么进步啊？不竞争社会能进步吗？能进步吗？不竞争社会能不能进步啊？当然能进步。 社会健康的进步的动力应该在哪里？应该在真理的爱中，是吧？妈妈为什么把给孩子的饭越做越好吃？因为她爱他。餐馆的饭做得越来越好吃，但是越来越没有营养，为什么？因为他要竞争嘛，是吧？所以凡是竞争的进步，它不是良性，它一定是恶性，不会产生真正的好结果。只有出于爱和在真理的里面的竞争才是好的。所以今天的世界在这样的悖逆之子运行当中的邪灵已经不纯了。所以我们心里边虽然有良心，那是上帝放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有天国的福音，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里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是神的儿子，教育我们，本能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本能。但是邪灵魔鬼借着在地上有一批悖逆之子，不愿意相信上帝，不愿意在真理上约束自己啊，狂傲自大啊，老子天下第一这样的想法，所以撒旦就乐意在这些人心中来运行，来借着他们兴起各种各样背叛真理、背叛上帝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些败子。天使就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恶人从这个地上都除掉？上帝说不能。上帝跟世人正好相反，世人是错杀一千免得放过一个，但是上帝说不行啊！上帝说这个你杀对了一千，杀错了一个也不行啊！更何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可能使败子变成麦子。福音的传播，今天我们的讲道正是在寻找那些愿意谦卑悔改的人，领导他们悔改。所以这个我们的教会所有的侍奉 looking for change， 希望能够改变啊。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善与恶永远并存，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世界末了的时候。所以今天的世界上的罪恶、恶人、悖逆的人一直在那里蹦跶，他们蹦跶一时啊，觉得上帝，你真的上帝，你来杀了我，我就不怕你怎么着。上帝还没来，他就蹦跶啊。有时候我看这种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他们践踏上帝的怜悯啊，这个践踏正义给他们的机会，就是悖逆，就是邪恶。好可惜，等到将来有一天真的那一个惩罚来到的时候，后悔就完了。我们讲过，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凡是设立规则的，你比方说我们每个人心里边都有良心，对吧？你发现这个良心它不听你的话，它是在你的里面，但是独立你与之外的一个信息在你的里头，你做什么事情它在告诉你对还是不对。凡是设立标准的，他还有另外一个权利，就是强制你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人可以暂时违抗、违背这个标准去生活。就像我们今天说开车一样，他给你规定交通的速度是多少，你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驾驶员，你可以暂时违背交通规则，但是交通规则的机构它有权柄设立交通规则，同时它有权柄强制你来执行这个规则。当你在它的强制之下不服从它的强制的时候，它就剥夺你开车的这个资格。上帝也是一样，所以他借着人间的这些法律或者家庭的系统，让我们来了解造物的主他的本性。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有一个权柄来强制你按照你的良心而做。当你不去遵守的时候，他忍耐劝勉给你机会，当机会你还是践踏这个机会的时候，等到机会失去的时候，你将失去你的自由。所以我们说，不懂得 使用自由的人，任意乱使用自由的人，将是失去自由的自由。所以但愿这个自由还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懂得使用我们的自由，做正确的决定，而不要等到我们的机会失去的时候，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这是第一个撒种的比喻，使我们看到神的国度今天还给我们机会。那么第二和第三个比喻是关于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那么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两个比喻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将来的国度在天上，现在那个还没有开始，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使将来进到天国的那些人，今天在地上可以去征集这些人，然后使这些人在地上来做好准备。那么这个芥菜种和面酵就是福音。那么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很小的一批人当中，非常低微的卑微的开始啊，然后他们要传遍全世界，形成这个世界上为天国要预备的人数最强大的力量，好像面酵在这个整个三斗的面里边全部把面发起来是一样的。因此到今天为止，我们回过头来看，基督徒是全世界对于一种信仰人口最多的，你说它是宗教吧，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人口是全世界对于独一之信仰的信仰人口最多的。圣经是出版最多的书，被翻译成最多种不同的语言，甚至于翻译圣经的人为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编现编文字，然后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然后教他们学习这种文字，然后教他们学习来学习圣经。我见过这样的人，在我有一年去云南，在昆明的时候，我就看过这样的机构，他们为在云南山里边生存的少数民族，他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就在为他们编撰他们的文字，把他们的语音用这个英文的字母把它编出来，然后教他们学习这个文字，然后把圣经一点一点的翻译教导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也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今天为止，基本上大的文化文字已经都有新旧约全书的覆盖。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圣经翻译的状况，你就基本上了解今天世界的福音的覆盖面已经到了什么情况。也就是说这一棵芥菜种已经基本上长成大树了，那么这一点面酵基本上把三斗的面全都发起来。那么主耶稣用了三斗面啊，他有一个用意，就表示说这个面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啊，这个面酵是可以把它全盘发起来的啊，它并不是一个无限的数量。也就是说今天福音传到地极也是一个有限的工作，那么等到这个工作做完了，那么神的时间就到了。那么今天呢，基本上是一个普世大收割的时候。那么今天世界上的国的移民也是给更多没有接触福音的人有机会接触福音，所以现在大量的中东人往欧洲、往美洲、往澳洲移民，神给他们机会。大量的中国人往欧洲、往美国、往澳洲、往新西兰移民，神给我们机会。那么外面的人也开始往里面移民，宣教士他们愿意到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去，为耶稣、为福音来做见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末期就很近了。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比喻就是关于宝贝和珠子的比喻， 因为34节到43节这个地方呢是对于撒种比喻的解释啊。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比喻是关于领受福音的人，听见福音的人，他们做什么样的反应。在第一个，其实这两个比喻也是一个比喻。那么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买，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然后下一个呢，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遇见一个好，寻找好珠子，然后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那么这里边呢，似乎都有一点买卖人、生意人的那种想法。其实我也理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要来买上帝的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拥有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们？前两天我看了微信里边发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链接啊，里边讲到一个，也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死了，然后呢这个耶稣来迎接他，还是天使来迎耶稣来迎接他吧，好像是他看到耶稣手里边拿了一个箱子啊。大家看过这个微信吗？啊，谁发给我的我忘记了啊。这个看到天国拿着箱子，然后这个人就问耶稣了，他说我要死了到你那里去，他说你拿着箱子，箱子里装着什么东西？这个耶稣说，这箱子里边装的是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箱子里边。然后这个人就问了，这个没打开箱子之前就问，这箱子里边装的是我的什么？是我的学业吗？是我的金钱吗？是我的道德吗？是我的什么吗？那这个最后呢，这个耶稣把这个箱子打开了，他仔细的看了一下，他非常惊讶，原来这个箱子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就表示你曾经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原来是空的。什么时候空了呢？就是你死的时候，你死的时候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那么这个当然他这个故事到了最后，他说明一件事，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你的，现在还拥有的只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现在属于你，你的机会现在属于你，因为你有时间，因为你有机会，所以你能够做这事儿，你能够做那事儿，你还能够暂时拥有一点金钱，拥有一点物质。但是如果金钱和物质在你没了时间的时候，那一切东西顿时失去所有一切的东西。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和生命投资在什么地方呢？你用你的时间去换什么？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时间换暂时的享受，去换取暂时的享受，想要用时间生活的舒服，生活的美好。告诉大家有两个原则，天国的原则是先苦后甜，请记住，天国的原则是先苦后甜。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个原则，教这个我们教孩子去读书就是先苦后甜。那么世界的原则是先甜后苦，它让你放纵情欲，不守规矩，你追求暂时的最终之乐。所以中国人把这种乐叫做快乐，就是快快的乐一下就没了，然后就变成过眼烟云，然后我们就后苦。 就承担我们犯罪所导致的现实和永恒里边对我们的惩罚。那么当主耶稣讲天国的这两个宝贝的比喻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先苦后甜，但是这个苦并不是真正的苦。这个当44节主耶稣讲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个宝贝在原文里边是指的很多珠宝，这个很多贵重的宝器的意思。然后它藏在地里面，你不容易发现，但是还是可以被人发现啊。那么你要用心去寻找，然后人遇见了，找到了，然后你发现下边说他欢欢喜喜的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啊，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这是个生意。其实他并不一定需要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这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是表示他很欢喜快乐的，不顾一切的要去追求。他卖了一切以后，他去干什么？他去买那块地，他去买那块地，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中间是一个不对等的生意，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中间是一个不对等的生意。什么叫不对等的生意啊？比方说这块地，100平方米的地啊，现在价值50000澳币啊，假如这么说啊，可是这里边呢有40亿美金的这个现金藏在罐子里边，就埋在这块地里边。结果你只花了50000澳币买了这一块100平方米的地，但是呢你把里边40亿澳币都买来了，你明白这个问题吗？所以这个中间其实它是一个不对等的买卖关系啊。今天上帝叫我们做的是很小很小的一点事情啊，非常小，小到一个地步根本不需要你付代价，只需要你在生命里边谦卑认罪悔改就可以了。你认他为上帝，接纳他为你生命的主，你按照他颁布给你的圣经的法则去生活，这原本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你认罪悔改就可以了，用你的时间和生命来追求他，你追求他是件美好的事情啊。所以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追求他的。当然这个变卖一切所有的也可以说把我们以前属世的那些追求那些快乐放弃了，我们甘心乐意来追求这属天的。然后神给我们太多的 bonus， 把永远的天国白白的给我们，就是你买了这块地，上帝把地里边的财宝白白的给你。弟兄姊妹，这不是买卖人，上帝是吃大亏的。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肯在一件事情上吃亏，这个中国人是非常追这个计较这个吃亏赚便宜的啊。这个我们买了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问问别人买了多少钱啊。这个今天你去买了西瓜1块钱1公斤，你觉得买的挺便宜，人家另外一个人搬着一个西瓜10公斤1块钱1个买的，你说在哪买的，我真吃亏死了，恨得要死，对吧？不是觉得立刻忘记了当时其实人家买的1块2一公斤，你买的1块钱1公斤，那个快乐马上没有了，因为别人怎么样，我们太吃亏赚便宜啊，经常是这样的啊，唯恐吃了亏。可是咱们中国父母是大孙头，为了儿子为了孙子我们不惜代价，对吗？所以将来我们临死的时候把我们积蓄一切的还要给我们的后代。为什么是这样？人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吃了亏不觉得吃亏，在哪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在自己的爱里头啊，在自己的爱里面，你吃亏你觉得赚了便宜了，你付了代价，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名牌大学，你这个吃亏给他付钱，付钱累得要死，当牛做马，哎呀，你出去，我儿子考上什么大学了，你就为他而高兴，你个大傻瓜，他考上大学跟你什么关系，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哦。 哎，你觉得怎么跟我没关系？那是我儿子嘛。因为爱，甘心乐意吃亏。上帝因为爱，甘心乐意，你买那块地，我把这里边所有的财宝都给你。上帝不知道那个地里边有财宝吗？上帝说那个财宝就是我给你预备的，你只要愿意买这块地，一切都给你，就这么简单。第二个，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我不知道这个好珠子到底主耶稣心目当中他所要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但是对我来说，寻找好珠子，我这个人是不喜欢珠宝的人啊，所以我从上到下没有任何珠宝啊，这个珠子对我来说毫无价值，对吧？这个你给我一颗珠子还不如给我一个面包吃，对吧？我觉得这个珠子有什么用吗？对吧？我觉得这毫无意义，你给我戴个金戒指，它金戒指有什么用吗？对吧？这个我是对这个东西是不识货的人啊，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对我没有意义。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意思是表示人生都有一个寻求啊，人生都有一个寻求。他说好像这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你的一生当中，我的一生当中，我们都在寻求。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要寻求的东西对你自己是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呢？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一直寻求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找到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答案。我想明白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想弄明白我到底是谁，然后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才知道我这样活我觉得心安。如果不然的话，我活得不明不白，我觉得我死了我也不甘愿。所以我非常能体会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你让我活个明白嘛，是吧？要不然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跟他跟这个打跟那个斗，我这个累得要死，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吧？我看到我爸爸妈妈活得辛苦的要死啊，那是知识分子，是吧？所以我那时候我根本不想考大学，考什么大，考大学有什么用啊，是吧？这个那时候对不起各位知识分子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说你读的再高的知识分子，你不过是给少数的政治家当工具的一个高级打工的，最多是这样，被人家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没什么了不起啊。你是一个科学家知识分子，你也就是给那些工厂的老板给他们赚钱的工具啊。所以这个有人想要去拼命读书，读书读数学，读到精算，做精算师。有人说我为什么做精算师，我就给那些银行家让他去赚钱，用我的知识才干天天拼命，他给我那么一点点饭，我就天天去给他卖命，我不干。诶，我说你挺聪明啊。所以我们人生到底是什么，怎么活，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用我的时间和精力到底我要换取什么东西，我说我要明白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在科学里边没有答案，在宗教里边没有答案，在辩证唯物主义进化论里边没有答案。后来回到上帝的面前，这里有了答案，唯一的答案。因此因为我得到这个答案，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不管你是谁，我现在我就后来我为了这个问题，我在广播电台里边我就把这个话说出去，我说不管你是谁，你多么有钱，多么有地位，多么有成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在圣经，不在耶稣基督里边，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不信你告诉我，你说说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是谁呀？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啊？你告诉我，你没有办法，你说不出来。你说人生道德很重要，我说我，你告诉我道德的标准谁定的，道德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有没有绝对的标准，你绝对说不出来。回到圣经里边明白了，我找到了这个好珠子，原来上帝要把我的生命的价值还给我，他使我不再做一个迷茫的宇宙孤儿，他要叫我做创造天地万物上帝永生神的孩子，叫我成为将来永远天国的子民。我的生命的价值是从他爱我的那个地方来的， 是因为我是按照他的生命被造的，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子愿意为我牺牲在十字架上，愿意为我死，因着他的爱我明白了我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不再轻看我的生命，也不再轻看别人的生命，因为他要叫我们和平相处，所以他制定了这个道德的标准，让我们能够生活的幸福美好。我明白了，这个重价的珠子我遇见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愿意放弃我世界上一切的追求，用我的生命来换这颗珠子，一直到今天我赚大了，这个不但我赚大了，在我周围的人也因着我赚了这点钱，大家也得到一点好处，我的家人也是这样，因为这是上帝做的工作，要借着一个人来赐福他周围的人。当然这一切到了最后还要归结他的结局，弟兄姊妹，知道结局定过程的人是智慧人，忽略结局乱过过程的人是愚昧人，同意吗？你知道你的结局，你知道你去哪里，你才知道你的路线在哪里吗？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你说我乱走，你歪打怎么可能正着，是吧？你乱走怎么能够达到目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 GPS 都没用了，地图都没有价值了，是吧？你想去 City 你任意跑就跑到 City 去了，哪有这样的事情，是吧？人生是有终极目标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所以当你定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过程应该怎么样走，你才不会走乱。老子说知常则明，不知常妄作凶，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永恒的归属，你现在你才明白，你不知道你永恒的归属，你现在你就糊涂，你就妄乱做，你结局就凶多吉少。上帝已经把天国的信息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些经过移民的人，我们还要再一次移民，上帝要把我们从撒旦的国里边拯救到他的国里边去。这个移民有一个签证，这签证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要给我们一个重新重生得救的生命，把我们称为基督徒，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女。虽然今天我们还暂时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但是将来的那一个国度主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感谢主，这个移民的工作快结束了，1948年以后这个工作已经宣告到了最后的时刻，所以但愿在座的各位到了最后收割的时候，我们不是败子而是麦子。愿上帝祝福大家。